印度与理由是这个辩论呢，啊，是犯爱人肉体还是爱灵肉体，两方面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但是如果是按圣经来办的，那么爱灵肉体，然后再根据主的解释了解这个灵就是所有的人。我想那样的，啊，也许是比较更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我对这个意见也是不同的意见，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服务、服侍，谁需要我们帮助，谁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就效法主的样式去帮助他。这个态度非常重要。每一个基督的门徒应该说 ：“How can I be of service to you, to others?” How can I be of service?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人？我们很容易惯了以后啊，不这样想了，因为帮助人最麻烦，是吧？帮助人最麻烦，不关我事，帮助人最麻烦。但是这也是做门徒的代价之一，这是日常生活的代价了，比舍命，有的时候啊，有人说咬定牙根呢，就把头伸出去砍掉头了，那一分钟之间的事。但是你一生一辈子要帮助人，要做门徒，要按照走主的道路，这是不容易。但是这个是 living sacrifice， 活祭啊，实际一分钟可以死了，完了，完成了。活祭呢，一生都是要活在那儿献祭。Living sacrifice 更加不容易，更加宝贵。
那你说能帮助，就是
不仅在
灵性
的
帮助，在日常
生
活当中
的
帮助，
对，都包括在内。属灵的帮助，普通的帮助都在内。
那就比如说，你说关于灵性的方面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好像看得多了，到处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方面都可以看到，所以不单是我们周围的人士，我们可以报道中，就是你看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他们的需要，那做我们的态度也
是。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去做些。我就是说，好像一个小蜡烛，每个小蜡烛发一点光，在黑夜，一个小蜡烛放一点光。好像不能够解决黑夜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家有一支小蜡烛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很多。我们的爱也不过是像小蜡烛，那个单位很小很小。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小圈子里有这个爱的发出来，有这个帮助发出来，所有的基督徒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作用很大很大，不怕小。好，那么我们就休息半个钟头，11点。刚所讲的，我们来到第4点，耶稣基督呼召人来跟从他。要做什么呢？呼召的内容的第4点，在马太福音4章18节。马太福音4章18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应该加上19节啊，18、19两节。主耶稣呼召这兄弟两个人来跟从他，为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就是传福音，做见证。他们原来是打鱼的，他们经历了得到很多鱼的喜乐， 现在主要他们啊工作转变，但是性质却不转变，同类性质的不同的工作，将得人代替得鱼，这是同样的负担，同样的爱慕，同样的追求，同样的努力，同样的目的。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凌人贵主，所以凌人贵主是门徒训练里面很重要一部分。如果一个基督的门徒不晓得如何为之做见证，有机会送上门前都不能利用，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基督徒而不能够见证基督，这是一个悲剧。在这里我们要看一看门徒们的两个经验，两个经验同一个性质，同类的经验，在其中我们得到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关于是有关于为主做见证的。请大家先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路加福音五章四节到六节，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往前些裂开。彼得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按照他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讲呢，在这儿撒网没有用，他已经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打着，没有果效，但是现在主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看自己的经验就说不，但是听主的话就说是，他听了主的话，他就照主的话去做，结果呢他有了一个新的经验，是他过去没有的，这个经验对他将来得人如得鱼的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他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就圈住很多的鱼，甚至于那个网都承担不起那个重量，甚至于裂开。从此以后彼得知道，按照主的话，照主的方式去打鱼，就能有所获得。按照自己的经验，按照自己的看法，很容易落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为主的人，必须按照主的方法、主的原则、主的指示、主的命令，不可以依照自己的聪明智慧。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做传道人前是个很有口才的人，他有一个性格就是喜欢和人辩论，而且辩论的非赢不止，还有很大的精神，可以辩论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对方说你赢了我输了，他就停止了，就满足了。那么他以为呢，他可以用这个口才来把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讲得信主，可以把非基督、把灵性冷淡退后的基督徒讲成热心。但是他服侍主以后两年之间工作毫无功效，毫无功效。后来他破碎了，他知道属灵的工作不是靠普通的口才，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为主工作做见证，必须有一个 完全依靠主，求圣灵动工感动人的这样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凭着自己去讲，可能口干舌燥，没有果效。我们的口才不能叫一个人得救，不能叫一个人重生，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有依靠圣灵的心，同时要用主的话去讲，不是单用我们的口才，最重要是用主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去带人归主，按照主给我们的方式原则。还有一个经验同样性质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王杀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杀下王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在这个经验以前，他们也是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重新经过过去的经验，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现在主耶稣上了他们的船，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照做的时候，就得到满网的鱼。船的右边和左边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如果主说撒在网的撒在船的左边，他能打到鱼吗？能不能？如果主说撒在左边，他们就撒在左边，能不能网到鱼？能。所以问题是在左右吗？不是。在哪里？在听主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彼得两次学这个功课，同一的经验重复两次，一次是主复活以前，一次是主复活以后。如果这个功课不重要，主不会两次教导他们。我有一次把四福音做了一个特别的题目的研究，就是说主教导门徒三次以上的功课有六个，三次教了又教，教了又教，教了又教，教了三次，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呢，才两次，还不够三次的标准，但是一定是很重要的，重复两次。意思就是说，要逼着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资格、把自己的看法放下。讲打鱼应该是彼得教耶稣才对，彼得是老师，耶稣做学生才对。彼得是个打鱼好手、老手，蛮有经验，打了三十年鱼了，什么不知道，还要别人指点。无论谁要指点他，他一定很生气，让我来指点你吧，不要你指点我了。但是他学了功课，主说撒在右边，他就撒在右边。这次和上一次有一个分别，如果你详细看，虽然两次相似，但是不同。第一次主耶稣要彼得那样做的时候，彼得有一点提出抗议的意思，说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已经有的努力没有用，但是因为你说，我就不得已不听你的话。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这个味道，我不得已啊，你叫我这样做我就做，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没有用。这一次没有出声了，这一次没有出声。这一次主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便撒下网去，照做。这一次比上一次有这个进步了。第一次的时候啊，还不大了解， 还不大服。经过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再来一次，他们就有些进步。两次的训练让他们把这个基本的原则了解得着了，得人如得语，两者相似，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分别，得鱼是靠经验，得人是靠主。所以主要他们把这两件事并在一起想，又要分开，知道那个最重要的分别。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不要把任何的经验当作 taken for granted， 说我过去是如此，以后就照样做，以后一样画葫芦。一个人讲一篇道，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可能很有能力很有果效，第二次讲没有用，可能他两次之间有一个灵性上的分别，有一个准备上的分别，一个祷告上的分别，也有那些和他一起同工的人的工作的准备程度上的分别。我们必须学习每一次活泼的重新的仰望，重新的祷告，重新的交托，重新的顺服，一个 fresh spiritual experience。 这样we keep on refreshing ourselves in the grace of God。 神的作为是活的，所以圣经一句话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们和神的关系是 living relationship， 我们的经验是 living experience， 我们的工作是 living service。 一死就完了，一死就完，做别的事你可以打字啊，有人可以半睡状态打字，打管打管教书，可以把这个书本拿开了，就闭上眼睛，你晓得书本是什么就讲就好了。学生呢还是可以知道这本书的那个知识，那 informative materials 的照样拿到那。但是你侍奉神就不能这样，侍奉神不能这样，讲道不能这样，做见证不能这样。你见了一个人闭上眼睛就讲你的福音的那一套，不行不行。每一次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新的恩典。我记得第一次到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伦敦的去参观，看见那些在书本里面读到的有名的人的坟墓，他他闭着眼睛在介绍，我 felt excited 啊，这些读过的诗人的啊，在这里葬在这里，看见他们的雕刻的像啊，想到过去读他们的著作 ，I felt excited， 但是他呢是一个 sleepy 一个 guy， 他是因为做的太多了嘛，他做的太多了，一天不知道讲多少次。他可以那样做，但是这个听的人就感觉不对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同，不对，心情完全不同。我们做主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侍奉主，做见证，跟从主，我们要常常 we must get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or all the time continually， 非常的重要。这个近来很多国家包括华人教会在内举行福音会议，在福音会议里面有一件很好的事，就是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基本的查经，查经呢就是在圣经里面要找出来教会增长的路线，传福音的路线，把那些圣经的基本的原则找出来， basic biblical principles， 把它找出来，然后根据神的话来符合这个时代特殊的需要， 但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那个不变的根基上，方式可以变，神的基本的原则不变。我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的研究、追求、学习。传福音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增长，我们一定要在按照圣经的基本的原则和圣经的路线来做教会的工作，来做福音的工作，来做见证的工作。一离开圣经的基本的蓝图和路线，我们就吃力不讨好，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乃是事倍功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得人与得鱼这件事上必须学习把自己成见放下，在圣经里找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路线，然后照着去做。刚才我们看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一样，重复的教导他们，重复的学习。好，第五点，主呼召人来跟从他是要做赐福的器皿。我们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住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这个经节在讲义上的经节要再加上三十八节，就好像刚才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加上十九节一样。主耶稣在这里在节期的最大之日，那就是第八日，是最隆重的节期的一天，很多人在那儿聚集，而且他们在那儿抬水，那是一个打水的取水的日子。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按照当时的情形集井取材，他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是到那个水池去取水，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灵降临，人得到圣灵的充满有两个方向，是圣灵流入然后流出，这是圣灵充满必然有的两个方向，如果缺少了就不是真的圣灵充满。主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受圣灵说的，三十九节给我们解释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圣灵降临又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是流入，流入充满以后跟着要流出，所以主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让圣灵流入我们，充满我们，但是充满的结果就是流出，没有流出的流入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真正的圣灵充满一定有一个出口，神把圣灵充满给我们，不是要我们自己享受一下那个感觉。有人弄错了，因为圣灵充满就是叫自己兴奋一下，兴奋完了就过去，那不是圣灵充满的意义。神把圣灵给我们充满，是要我们得到充满以后从我们流出去，圣灵的能力流出去，圣灵的恩赐流出去，圣灵的作为流出去，我们必须体会这一个目的。这里是一个呼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个公开的呼召，向所有的人发出来的，无论谁渴了可以来，可以来，我欢迎你们来，我呼召你们来，来做什么？来喝 喝的时候自己叫做满足，同时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个护照是充足的满足的护照，更是满足以后流出去恩惠的护照。所以我们说这个护照是护照人做赐福的器皿。在圣经里面，神从拣选以色列人开始就把这一个终点降临了。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条线，这条线贯通在全部圣经里面，这条线就是做赐福器皿的护照的线。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护照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神说亚伯拉罕呢，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而且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看这条线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示出来，从亚伯拉罕开始这条线，从到他的后裔，他入生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他属灵的后裔就是教会基督徒。所以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八节说，凡一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基督徒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他的肉身的后裔加上属灵的后裔都要承受神的福分，又叫别人得福，这是做赐福器皿的这个计划的线贯穿全部圣经。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了解这件事，不晓得这个使命，看不见圣经的这条线，要他有很大的缺少，他在追求中不会要被主使用。我们所以追求圣灵充满，是因为要从我们里面有所发出，结出果子，发出神的恩惠，让它流出去。不然的话，我们不必要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呢，有四条线，最明显的四条线贯通全部圣经。我相信大家可以想出来其中的几条。如果我先提提颜色，大概你们能够想出来。红色线，
耶稣的宝血。
这条线是不是贯穿全部圣经？真是。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已经看见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另要杀这个杀一只羊，得用他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那一定是一个流血的开始。一直贯穿的全部圣经之中，宝血的救赎，在基督以前是宝血的预表，基督以后是实际的宝血的功效。这条红色的线贯穿全部圣经，非常的重要。好，第二条线，金色，金色，金色 ，a golden line， 在圣经里头，金子代表什么？信心的线。这个就是祷告和信心连在一起，我们把这个都放在一起啊，祷告信心的线，串通全部圣经，神。在历世历代在所有的时代之中都鲜明，他工作的方式是透过人的信心，哪里有信心他在哪里工作，哪里没有信心他就少工作，而且人的信心表露在人祷告中。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必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信心的一个很自然的方式就是祷告。如果一个人说我很有信心但是没有祷告，不通了，不通，不可能。 一个人有信心，他就会有信心的祷告。神工作定了一个原则，是神自己定的，不是人定的原则来限制神，逼住神非这样做不可。神自己就是他的原则，他定了这个原则，要透过人的信心来工作。哪里有信心，哪里就有神的能力荣耀的彰显。所以主耶稣说，我岂没有对你说过你们的阴性怎么样
成
不，你的阴性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比阴性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看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一章第四十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是神一贯的原则，好像一条金色的线贯通在全部圣经里面。神透过信心的祷告，信心的仆人使女完成他的作为。还有一件事啊，我这个在我心里留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去年前年我到东京去领会的时候，散会有一个日本牧师对我说，他说，唐牧师啊，他说我们日本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堂。我说什么礼拜堂是特别的，为什么是个特别的礼拜堂呢？他说我们这个特别的礼拜堂呢，是用特别的石头建造。我也就很奇怪，什么石头是特别石头呢？他就讲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见证。在基督教传入日本的早期，在有一个地区里面，有人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受逼迫，那个城里面有些人呢、他们就很厉害的逼迫基督徒。那里有一大堆的石头，他们就常常拿那个石头啊，打这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打门、打窗、打墙。那些基督徒呢，很有信心，很有爱心，就为这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慢慢的，这些逼迫的人中间有人开始信主了，然后教会兴旺起来。后来他们在一起商量，说我们要建个礼拜堂，用什么材料呢？有人说，我们应该用这堆石头啊，用这堆石头，就是从前被用来打我们的这堆石头，我们来建礼拜堂。所以他们就用这堆石头建了礼拜堂的一部分，不够整个的礼拜堂了。建了这个，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后墙，这个讲台后面的墙。建好以后，挂一个十字架在上面。也真是，这特别的材料啊！打基督徒的石头建造这个挂十字架的墙，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挂在这个墙上。What a wonderful and glorious testimony to the transforming power and grace of the cross of Christ. 很奇妙，真是个特别的礼拜堂，也特别的材料。这些基督徒有信心，有爱心。神透过他们这样信心的祷告，说这些人现在逼迫我们，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够感动他们的心，改变他们，救他们。神这样做了。神的能力是透过人的信心而显出来，而我们信心的表现常常借助祷告。在我的教会里，我工作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他的母亲为他祷告18年，他才信主，姓周的。他的母亲为他祷告18年，他才信主。信主以后，很热心在教会里做了执事，他太太也是很热心。18年的代祷， 我想到我的母亲为我在去世以前为我祷告18年，她才去世。如果神在我的工作中有施恩的话，我相信跟我母亲的代祷也很有关系。她常常为我祷告，后来她失明了，失明以后我相信她祷告更集中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嘛，什么都想不到了，那么她就为我祷告。我相信这样的代祷一定在宝座前有功效。另一位执事，他的母亲为他祷告18年没有落空，他信主了，而且成为一个爱主的，一直到现在，他年纪已经大了，已经做了退任的执事了，但是还是常常参加祷告会，一起的祷告。我相信他记得他的母亲祷告的功效在他身上，所以他夫妇两个是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祷告的人中很好的表现的一对夫妇。你祷告了25年了，我工作的教会现在25周年纪念，他们两位是元老，25年他们一直祷告，祷告会他们夫妇两个人参加了25年。我在那个教会做了20年了，我才参加了20年祷告会，但是他们参加的更长。神呼召我们做赐福的器皿，我们因此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从圣灵的充满使我们造成赐福的器皿流出活水的江河。好，两条线了，还有两条线。刚才提过第三条了，就是亚伯拉罕的那条赐福器皿的那条线用什么颜色代表？红色有了，金色有了，用什么啊？银色。这个银色在圣经里头啊，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要为了自己奉献银子来救赎他。这个银子做什么用呢？做圣殿的器皿，为神用。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要用银子来赎他，这是救赎的意思。那么这个银子在圣殿里做器具，为神用，做器皿。所以这是得救赎的人奉献自己做器皿，赐福的器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银色的线，就是奉献做赐福器皿的线。第四条也很宝贵，如果我讲颜色恐怕你们很难想到，我也许可能想到啊，在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当他写给第三个教会的时候，就是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他为得胜者讲了一个应许，他说你们中间得胜的，我要给他一块什么石头，什么颜色的石头？白石。我要给他一块白石，白石上写着他的名字，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看那一节圣经，在启示录第二章，第17节，启示录第二章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姓名，除了那灵兽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白石是什么意思？两种的意义。第一种的意义叫做尊贵，当时的风俗啊，如果一个人请客，有一个客人是主客 the guest of honor，那么这个族人呢，就拿一块白石，把这个主客的名字 写在上面，把这个石头放在他面前。所以这个代表 guest of honor 尊贵。但是白色还有一个意思，在罗马时代很明显的代表胜利，代表胜利。当一个将军胜利回来的时候，凯旋而归的时候，他骑着白色的马。他说如来的人，就是证明他胜利的那些俘虏，都要穿着白衣跟在他的后头走。他骑着高头白马上，后面就是跟着那些俘虏的代表，穿着白衣服走在他的后面。这些被掳的穿白衣的人，就是他的胜利的证明。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句话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跟在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元帅的后面，我们证明他的得胜。意思就是说，他先俘虏了我们，我们又分享他的胜利。他俘虏了我，他就表示他在我身上得胜，他在我身上得胜以后，我就分享他的得胜。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那一个原文的意义。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跟在得胜的主的后面，是他得胜的俘虏，我们证明他的得胜，也分享他的得胜。如果我们想分享主的得胜，必须先让基督胜过我们，让他的胜利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胜过我们，我们顺服了，他的胜利在我们身上彰显了，然后我们才能分享他的胜利。如果主还没有胜过我，我不能分享主的得胜，我还做他的仇敌嘛，我还在他的那里面的内乱。一个没有被主胜过的人，常常造成内乱。我们呢很容易捣乱主的工作。一个没有被主胜过的人，还有自己很强的自己，就是自己常常在那儿捣鬼捣乱。很多时候教会出事，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人呢不是顺服主的，老自己在那儿去捣乱搅乱捣乱，结果教会的乱。所以如果我们想分享基督的得胜，让基督的胜利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必须先让基督胜过我，然后我和他一同得胜，他的得胜的能力成了我的。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后的步骤，是我们追求做主的门徒的人要了解的。因为我们跟从主就是这样跟从，分享他的胜利的跟从，他是得胜的元帅，我们跟着他后头。唯一的分别，他骑在马上，我们没有马，我们是走路，都是穿着白衣。将军穿着白色的战袍，骑着白色的马，后面的人穿着白色的衣服跟着他。所以白色是胜利，所以第四条线是白色的线，就是历史历代以来那些得胜的人，这些人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人呢，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在旧约里面有个名词，两个字，余数 the remnant，余数，剩下的数，余数。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常常记留余数，余数，余数。这些余数呢，就是神特别用的人。很多以色列人都离开神，羞辱神，违背神，但是这些余数是敬畏神、见证神、彰显神的这些人。你看在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灰心的时候，他说，神啊，只剩下我一个人敬畏你了，别的人都不敬畏你了。但是神说，不是的，不是你一个人，我还为自己保守了7000人，是没有和巴利亲嘴的，还向我忠心7000人，这是余数 remnant。 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有这些人， 他的作为就是透过这些人来成全。如果历史里面没有这些人呢，神的计划失败了，做不成了。这教会历史里面如果没有这些人，做不成了。换句话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真的门徒，神的计划做不成。所以真的门徒是教会的实力，那个 force， 那个 task force 就是 real disciples of Christ。 real disciples of Christ form the task force of the kingdom of Christ， 非常重要。真门徒多还是少，这个与这个力量关系很大。教会哪一个教会强，哪个教会弱呢？每一个教会都有软弱的人，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有这个 task force 人数多，换句话说真门徒的数字比较大，这个教会就强。另外一个教会和这个教会人数一样，比方说都是200人，但是这个200里面有100个是 true disciples， 那个里面只有10个。虽然人数一样多，这两个教会的 spiritual force 分别很大，那个 spiritual quality spiritual strength 差别很大。分别就是在于真门徒的数目的多少。我们收成的时候不管有多少百子都没有用，麦子才是真的。